这个人呢，到了民国初年，民国他是民国二年，民国三年死的，死的天津的。到了民国时代呢，他是主要是中医药的理论，中医药那个是有有三医为大医药，啊，在中医，他是别人医药的，他是民国二年死的。 我后来我没去的，请完我没去，我早已把他忘掉了，我也不记得，因为他也没帮我忙，对吧？我有个人家啊，故乡有个老长辈，他是官很大，他是外省的，他的情怀有关系，啊，我就记得那个，我也不记得了，那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辛亥那一年，啊，八月吧，七月八日，就是这个。 1919年，谁知道啊？后来到了1919啊，我在美国啊，碰到这个他的女儿，碰到了姑妹俩的女儿，叫做顾兆英。顾兆英后来就是我给他结婚的，所以我可以看见老大人的，过了那么久，看到那个。
不讲笑话了，你看，
全是姻缘。哎，你看，这不是1911到1919啊，不算什么了。9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母亲呢，他家里的。那么现在这个话嘛也讲回来了，讲到这个老丁一了。那个时候老丁一呢，也不过是五六岁嘛，是吧？ 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从这个国外，最后这个5月底，也就5月底，我从美国到欧洲，从西伯利亚回来，我5月底1月31号，晚上到北京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到火车站来接我的，包括什么工棚呐、啊、加班娃啦，好多人呐、啊、来了，啊，还有居民啊什么。 那个时候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还有铁道啊，那个有轨的这个铁站，咣咣咣，我还记得，嗯。那么那个时候回来了，回来的时候啊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，后来过了几个时候，几个礼拜，走中的请客。
周总理
请客了，周恩来叫什么？周恩来请客了，所谓请客的是杨武啊、张海富啊，什么还有他那个卫士叫这个，老板王老伯叫什么？工棚啊，里边还有这个什么，周志波比不是，叫啥不比那个什么？ 李克勇啊，还有那个老丁一，因为老丁一那个是铁站部部长，哎，我就看见老丁一，我当然知道他老丁一，我知道他，哎，这个老丁一的跟我讲，哎，他说你呀、啊，到北大去做这个副校长，你也帮帮这个马云初的忙，啊，马云初的忙。 我还不是第一次看见他，我看见第一最初看见他的吴老师，我5月底这个3月份什么时候看见他啊？他已经是很大了，他是这个什么铁道部部长，哎，他问我他说你也去帮马云出的忙，你到北大去做副院长，我一下子推掉了，我说刚刚总理吃饭你跟我讲了。 然后到外交部去，我说我不当委也升级了职，是吧？我说你不好，我跟马云书记讲明白，不要紧，我跟马云说，你到上海去给他讲明白好了。所以后来我到了上海以后啊，我就拉了同一平，就是我妹妹，我妹夫啊，我同一平跟着马云书的，他们同乡，我就去跟马云书说明白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，我不去。 那么后来老丁爷呢，还让我去找的什么英国来的这个工党的代表什么东西，我一边解释了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啊，因为我第一，我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，我也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，我只愿意担任教育工作。但是教育工作我不愿意做什么副院长，我愿意做个教授。可是他们不要我做教授，不要我做教授，这个把我放在这个外交部了。以后嘛，我就在这个台湾实体的活动了，那不去讲它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跟老丁爷呢，有在开会的时候，倒在外部里头碰到他，很少很少。可是我要说明，从1951年这个成立开启他以后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没到他家里去过，我没到他家里去过，我从来没到他家里去过。最近。他来了一封信，妹妹，你把他的信拿出来看看，还有我回答他的邮票有没有？他有两封信嘛，一封信收到我的回信，一封信来的信，你把他那个信拿来给他们看看，甚至给他们好了，我也不知道留下来。
哎，你扯到哪里去了？
给你了吧？
对呀，不是，
他的日子。给我收到信的时候，他十几天，为什么经过好多东西，他让我回信，回到一个什么邮政局的信箱，你看怎么样？靠自己，不晓得耽误好多。他那里啊，一个秘书，一个警卫，一个秘书，啊，还有几个人帮忙写写的回忆录。好了，要经过不晓得什么事了，所以那个邮政信箱靠不住的，要耽误的，所以我干脆就给他女儿，让他女儿回给他生，你懂吗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现在不灵呢。
说明前程还真是太灵了。你说，人家是一个警卫，一个这个
比那个理事长是这样，他在八楼。我常常跑来，
不要说常常了。有一天呢，哈，那个电梯没有了，电灯都没有。那个电梯的旁边是一个楼梯，这么转上去的，就摸了这个电梯这个墙，一直摸到八楼。我就拉着他摸到八楼啊，就
不看。
我这个差事不大好当啊，告诉你，爱怎么就怎么。他要死了，这是他的要死啊！这个电梯要这个是方的吧？就沿着那个电梯围着这个转，就转到八楼，一个电灯都没有，摸黑怎么摸到这个墙摸上去的？
对呀，
这个绝对要死我哥哥这个
对
呀，他想着干，想干就是干。
我接触下来了，
一
定是要培养什么呢？不是谈朋友，而是谈亲戚。那么现在我谈了我们南方的亲戚，再来谈女方的亲戚，什么母亲方面亲戚，先谈我母亲方面，后来谈母亲方面。那么谈母亲方面嘛，就把这个结束了，是吧？意思在什么地方呢？意思啊，在那个时代啊，那个亲戚关系，这个。什么这个社会关系跟现在是不同，但是呢，现在呢还有一点这个余波，有一点痕迹，可是呢，不像过去那样子这个紧了，不像过去那样子都了。
我说啊，这个亲戚关系啊，在旧社会啊，这个亲戚关系非常明显的。像我们家里啊，这个逢年过节啊，有什么东西都是大家一伙来啊，一伙去的，这样子，送礼啊，这样啊那样，大盘小盘，大单小单的，搬来搬去的，一解放什么都没有了，对吧？一解放是什么都没有了。
听懂
了。文化大革命以后呢，慢慢又来了，慢慢又来了，你感觉到吗？有这个，有这个。
我还跟你讲一句话了。
还要讲
的
呀，
哥。我就是最后一次要讲的，就是说，为什么我51年回来碰到老丁爷啊，我从来没敢跟他讲一句， 我就是怕什么呢？怕他让我去做这样做那样，这个抗生，我在莫斯科给他做事，抗生的老婆从那边我们下来的，就是报的，
买来的，买来，
早有问题了嘛？那时候没有十个谍报的，两个女的，两个男的，哎，为什么我不去不找这个人？找这个人呢？他是要你干这个干那个。我听得到好，不听得好，要倒霉的。他要不走，我不愿意走这事情，那就不好办啊。你懂意思吗？我愿意选择我要做的工作，我不愿意要我干我不愿意干的工作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我的结论呢，就是这个，我就是害怕啊，要我干这个事情，我不愿意干。明白这个，明白这个道理。
懂。
因为什么道理？我不派嘛，让我去做官，我不会做官嘛。当官也好，官当也好，我都不了解，都不了解。我只能教书，我只能带学生。你懂意思吗？
懂懂。
所以人呢，神官也是自知之明。我知道我是。
一点不也自知之
明。为什么我别人不这么干？
讲完了。
我讲完了，你讲吧。
讲外婆家里的事情呢，我过去也不太清楚。我过去也不太清楚，就是最近啊，也不是很近的最近了，就是解放以后吧，前几年。我听了一个表哥给我们讲，这个表哥呢，就是我的五舅舅，第五个舅舅的儿子。第五个舅舅呢，就是我外婆自己生的一个五舅舅，老五、老大、老二、老五嘛，不是我自己外婆生的。那他那个儿子就是我弟亲的表哥了，他讲我母亲，他说啊。我外婆家里呢，我哥哥讲的就是那个顾外昌啊，那个曹芳啊，大概有五亩地呀、啊，不晓得二十五亩，我不清楚了。反正那个曹芳的面积很大很大的，这么一个曹芳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概生意做得很不错的。我的那些舅舅呢，都是无用之才，可能就是这样，都是无用之才。都没有什么出息的。同时我那些那个老大阿姨二阿姨他们大概早结婚了，不知道怎么过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听我这个表哥讲呢，从前我外婆家里那些这个门市部啊，每天来往人收下来的钱呢、啊、都是由我母亲管的，都是由我母亲管的。
哎，这个我不知道，
对不对啊？你单独就搞了呀。
对，
都是由我母亲管的。我母亲大概在娘家的是一个当权派，那些兄弟都在听他的。这个，所以我母亲啊，她的个性啊非常刚强，但是呢，她的心肠呢又非常好。他看见什么事情不平的，他就抱不平，就站在前面去抱不平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所以在家里呢，大概那些兄弟姐妹呢都比较服气他的。可是，一家嫁到陈家的家里一个穷秀才家里，嫁了个穷秀才家里啊，他就苦了。我听我母亲从前讲过，我祖母啊，从前呢，就是我的二伯父、啊、还没有发财的以前。就是我祖父那个时候家里相当穷的，大概是现在的规矩你们就知道了，这个媳妇也轮流做菜的啊。比方说这个月或者这个礼拜吧，大媳妇再下一次的是二媳妇，再轮轮轮轮到我母亲烧菜了，这我母亲哭了。我母亲啊，在娘家没烧过菜啊，这娘家没烧过菜，他只能吃，只晓得吃。那么 有一天呢，据说是要煎这个荷包蛋，啊，菜里边煎个荷包蛋。这个荷包蛋嘛，他想我在娘家吃这个荷包蛋嘛，有点甜滋滋的哈，有点甜的啦，有点甜。那么他就拿这个碗，拿这个碗呢，就挖了一点糖，这个糖呢就摆在这，就挖在这个手心底里这么一点糖，一个手呢拿个碗，这个一点这边摆了一点糖，他预备煎那个荷包蛋，荷包蛋嘛这一点糖就摆在那个荷包蛋里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谁知道这个荷包蛋煎出来拿在桌子上，大家。那个是单家庭啊，大媳妇、二媳妇这么几个媳妇呢，说说不分财，老太太一起坐在一起吃的吧。接着这个荷包蛋拿出来啊，我这个祖母啊，哼，今天这个荷包蛋谁煎的，像蜜汁一样的甜了，就批评他。哎呀，我母亲那个脸红的要死，他就下不了台啊。他说我在娘家从来没做过菜。我这次不是我的大伯母教他的，我的大伯母啊，就是那个老大的那个媳妇教他的。那个大伯母呢，还好，就教他怎么做怎么做菜。他就在家里，在娘家吃的荷包蛋有点甜蜜蜜的嘛，他说应该摆点糖，就带了一点糖到厨房里去，就烧了这个荷包蛋就批评了。所以说明我祖母家里呢非常省的，他那个做的菜那个料呢就不舍不得摆的，摆了这么一点糖，他说是蜜汁的一样的。是吧，这些用这个糖太甜了的，是谁浪费了吧，就批评这个媳妇做菜浪费了吧，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。所以呢我母亲呢就常常哭脸，她就哭脸家里没钱，可是她又不愿意回去要钱，说会送一点呢，是吧，说会送一点呢。那么所以我这个母亲生了这个大儿子了，就宝贝的要死，就宝贝的要死。那个娘家呢，就大担小担，大担小担，什么底胖了、鸡了，什么担子一起送来的，大担子、小担子。反正，作为生意人家嘛，比较有钱了，送来的东西呢，大伙吃。那个酒啦，那因为是娘家是开朝方的吧，这么整坛整坛的送来的，一坛一坛送的。好了，送了酒呢，除了这个大伙儿烧菜用一点酒之外呢，我母亲很会喝酒。因为家里是娘家是朝方嘛，她喝酒啊，这么那个菜碗黄酒啊，很好的黄酒，一碗一碗喝，我母亲很会喝酒。母亲很会喝酒，
洋酒的，
哎，洋酒的酒特别好，而且特别好。
熏也
把味儿给熏，那都不一定，那都不一定。在一块儿的，朝方是朝方，住家是住家。还有啊，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啊，这一件事情啊，是我母亲死了以后，我哥哥跟我说的。这个你们组织很难组织，我说的我们讲的太乱了，乱七八糟的。
不，随便哪里都能插得进去。
啊、
前面说过，确实
用得着用不着再说了。反正我母亲是57年死的，57年死了以后啊，我哥哥刚从苏联回来，我呢正好那个什么动的大手术，动的大手术，在床上，本人呢去送我母亲的葬，葬我母亲的，葬到无锡去了。死的时候我没问题，我他病的时候我在照顾他，后来等到入葬的时候，我正好动过大手术，我哥哥刚刚苏联回来，他到上海。他就在我床前想起母亲小时候的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，我们家里不是很穷吗，很穷。我哥哥啊要上学，上东林小学，那个时候上东林小学，但东林小学交不起学费，交不起学费啊。我那个几个姑妈中间呢是个大姑妈比较最好，不是太势利。
我不跟他计较，我跟我二姑妈好。
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大姑妈对我母亲还可以的。我哥哥上学上东林小学交不起学费，交不起，我父亲不管家里吧，他交不起学费，就问大姑妈借了两个大元，两个银元。
不是二姑妈，
大姑妈来了，
不记得了。
那我不记得，就是反正是二姑妈就二姑妈，下了姑妈接了两个大人。
二姑妈是个寡妇呀，遇见我走过那里的。
啊，接了这个两个大姨娘，那么要上学啊，要过一顶桥。过一顶桥啊，那个小时候你们都没看见过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套鞋的呀，不是橡皮套鞋啊，叫钉鞋，一个钉子的钉，钉鞋，钉鞋啊，什么叫为什么叫钉鞋呢？这个鞋底里面都是钉了一个一个钉，这个钉啊不是这种套的一个钉子，它像一个帽子头
的，
像一个塞一个手头一样的，这个钉子靠在里面，外面呢就掉出来的就像一个三个头。一个垫一个圆咕噜嘛，一个圆咕噜，满鞋底的，这是个圆咕噜。
我看了，
看到你看到吗？你可能没看到吧？还穿过来，你说吧。
哎，
穿的那个钉鞋，钉鞋啊，要仆人穿的啊，下雨下雪天仆人穿。哎，就是我哥哥上学就穿这个钉鞋嘛，自己做的。这个面子呢，好像做那个棉鞋一样的那个棒高的，这个布做的面子。一层桐油，一层桐油，一油都是油，油的不像不清水了吧？那个叫钉鞋，穿着这个钉鞋啊，很调皮，还借了两块银两，一个鞋子里通一块，这个鞋子里也通一块。
要费。
哎，交学费，通了这个钉鞋里面，去交学费了。走过那个桥啊，正好是下雨啊，不想下雪天，咣一滑就摔一跤。摔一跤，这个钉鞋里面两个大银元就咕噜噜噜跑出来，就滚到河里面去了。不是过桥底下是个河吗？就滚到河里去了，要死。
那我就等你交用。
啊，滚到河里去了以后呢，就没办法了，就交在母亲面前帮他交代呀，怎么办？就回来就可怜，告诉我母亲，两块大元我丢了，怎么丢的？哎呀，我这个母亲啊，气得要死！这块两个大银两好容易借来的，给你去交学费的，怎么又给你丢了呢？哎，你想，打儿子骂儿子舍不得，我母亲就点儿子，自己把自己打下去，打呀打自己打下去，拼命打，打得我哥哥啊也心疼妈妈了，就跪下去求我妈妈。他不打他，舍不得打儿子，把自己的打给死，打死的。像这一件事情哈，母亲小时候对他这件事情讲给我听，一直等到那是1957年，
1955年。
哎，这个挣这个钱呢、啊，挣这个钱呢、啊，晚上儿子睡觉了，他点了个油灯做啊。懂吗？
我下次恐怕你妈妈最好还是去，还要去洗洗再相信、
哎。以后呢？
因为他对
妈妈的个性、啊，
他对他的影
非常
对你们影响很。
那我再讲个事情给你
讲吧。
哎呀，最有意思了。我们从这个湖南，我父亲啊把我啦，跟母亲啦、啊，跟那个姨太太一起带回来以后吧，不是就分开啊？开始还没分开的，我还在祖母家里。开始还没分，那么我就住在祖母的里边呢。我不讲了吗？外边房子口门大门口就是一个学校吧，有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弄堂，你们大概可以想象一条弄堂了。上海人讲弄堂，种老式房子一条弄堂。走出弄堂到大门口那个附近嘛，就大门进来嘛就是一个学校吧，在那上学。我不是讲了，我二伯父啊，有一个藏房先生嘛，给替他收租的嘛。那个死家伙啊，顶坏的话是。那我那个回到家里，
徐叫徐寒富，
叫徐寒富，徐双人徐，姓子的姓，富呢就是那个杜甫的杜甫的富。
佩服。
徐姓富，他叫徐姓富。这个家伙啊，就死坏，你懂吗？我想放学回来了吧，啊不是，我7岁回来了嘛，就要上学了，就要上学嘛，就上到那个自己那个我二伯父办的那个叫城市小学，城市小学，姓陈的城市小学， 是吗？就两个人民那个名字一样的，城市小学就在那念书，念书啦，念书嘛，这七岁开始嘛，总要念到，七八岁、十来岁吧，都要念到十来岁，稍微大一点的，我就听啊，我母亲跟我讲，她说，啊，她我们家那个封建都死，封建都要死，告诉你，我们堂几个堂姐姐吧，我就是，三伯父、二伯父，大伯父、二伯父，大伯父、三伯父家里都有堂姐姐。他们几个堂姐姐啊，都没进过学校，顶多就是这个小学里面念了几年书以后，就回到家里啊，念那个《孝经》嘛，那个古书是不是叫《孝经》啊？还是《少女》啊？
《女儿经》。
哎，《女儿经》就念那个《女儿经》了，念完了《女儿经》呢，就做绣花了，就在家里啊，准备出嫁的那个做那个绣花的东西了。所有什么东西都是绣花的吧？这那些堂姐姐呢，那些堂房的姐姐呢，就是这样，就念完了这个女儿经嘛，就在家里做绣花，然后我们出嫁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进学校的人呢、啊，就是我一个。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嘛，进初中了。进初中啊，我这个二伯父家里那个叫徐庆夫啊，那个账房啊，哎，收租的。他就老在我这个二伯父啊，我奶奶的面前啊，就说坏话，说坏话。啊，现在民国了，啊，什么什么那个，就是呢，我哥哥调钱的那个桥，叫将军桥，那个桥叫将军桥。将军桥的，
人家东林学院
的。哎，将军桥的北边呢，就是东林书院。将军桥的南边呢，这是个县女中，这是个县女中。那么我呢，就在小学毕了业以后呢，就进那个初中，就县女中进了。进那个县女中啊，我那个姓徐的徐庆夫啊，就说坏话，就在我祖母面前啦、啊、什么就说坏话。啊，今天听说又在那个将军桥底下，说是又捡到一个私生子，说是。就捡到一个私生子，就说，就意思就是说，进学校的那些女孩子呢，都不规矩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就在我母祖母面前刁说这些鬼话，所以呢，我母亲呢一再教导我们，无论如何就是说，就是要守规矩，你懂吗？就还不守规矩，完了我们家里不让我念书，不让我念书，你懂吗？所以我家里通电都要死要死，我还包括小娟的嘞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还包括这个嘞。
那你把那个，
我现在给叫你们这个还尖的了。
那你把我母亲的统计一下，再讲一讲。
我还讲哈。这真有意思，讲的就听你们笑死了。我爸家呢也是我祖母的命令，祖母的命令，说是一定要给我们挂家。就是将来嫁大了，嫁不到人，啊，这么大脚，将来嫁不到人，到时候是一定要叫我母亲包脚。包了脚以后啊，我进了个中小学里也没人管，大概是进了中学啊，要上体操课了吧？上体操课我跑不快，跑不快，扭啊扭啊扭啊扭的，老师他说你怎么回事啦？他怎么不能跑？我说我脚疼啊，在疼，他怎么会疼啊？结果他知道是因为抱脚的关系，后来他就要我回来跟妈妈讲，你现在不行抱脚了，要放掉。我母亲啊就这么说啊，我母亲她说，你跟你老师说好了，哎，你的妈妈是什么？你知道，砖头铺在砖地上，这个砖头啊。砖单铺在砖地上，那个砖的单子了，铺在这个砖头地上。哎呀，
什么东西要来做的？
啊，
做的铺在砖地上。
砖毛掉在砖地上，砖毛掉在砖炭上，砖炭铺在砖地上。你们懂了吗？砖毛掉在砖毯子上。 这个粘的毯子呢又铺在毡地上，意思说你的妈妈非常固执的，就是说非常专的啦。但是取那个音，你知道吗？取那个音，
这个没多少意思，你还是告诉他那个故事。
啊，我会讲的，我会讲的，我会讲的。就是说我母亲呐、啊，坚持要包小脚，坚持要包小脚。就是说你去告诉老师好了，我妈妈是这么一个人，她不会放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后来嘛，当然没办法了，就把那个本来要穿十来尺布的啦，包这个家当。后来就穿了那个小小的那个紧的袜子了，慢慢的就放了，这是一回事。后来我到了中学三年级了，初中三年级了，初中三年级啊，我们有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叫算学的，做算学的。这个老师呢，就。这个老师呢，同他的姐姐谈恋爱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师啊，把我们三个女孩子都带到这个无锡的青山，不是惠山，惠山的旁边有一个叫青山，青颜色的青，青天的青，带到青山湾去玩了。去玩了是走去走回的啦，走去走回的。那么回到家里呢，总是下午四五点钟吧，就是。好嘞，回到家里以后啊。我母亲就问我哪去了，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，出去的时候大概我也说了，你要不说也逃不出去的，反正回到家里大概晚了，哈，这下子不得了了，你们再也想不到，哈，我母亲就拿一把刀，一条绳子，拿一把刀，一条绳，你自己学，他哪有个男女孩子跟你们老师一道出去玩这么一天的、啊？哎呦，不了，我吓得我要死，怎么也下不了台啊？怎么办？啊，出去玩的那个老师还三个女孩子呢，一到自己玩了这么一天，回来就是要一条绳子一把刀子，你自己学吧，就是说，哎呦，这要死。
那个时候我在什么地方？
不晓得你在哪里啊？
我在湖南嘛。
你怎么还在湖南？你不知道？
他初中了吗？
啊？我在初中三年级的呀，这大概都十三岁了。
哪一年了？你讲哪一年？我告诉你。
十三岁，他是三岁。
啊？
三岁在哪？三岁。
他三十岁大概。
嗯
哎，我大概十三岁左右，
啊、
我你三十岁左右，
啊，已经是四，
啊，
已经
三
三
年了，已经三三年，
已经三三年，
一九三三年，
不是，
啊，不是，
一九
两七吧，
一九二七，
啊，
是一九二七不是？
啊，一九二五。